在这次节目里给大家介绍白居易的两首诗，一首是《观驿脉》，另一首是《折箭头》，撰稿韩兆奇。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观驿脉》，我先把原诗给大家读一遍：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丹寺，同志携壶浆。相随享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听其相顾言，闻者未悲伤。田家输税尽，食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粒露三百担，岁宴有余粮。念此思自愧，近日不能忘。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太原，也就是今天山西太原南，后迁下归，下归是今天的陕西渭南北。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曾任过周至尉、左拾遗、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太子少傅等官。白居易前期有热情，有锐气，是个同情人民、敢于反映民间疾苦、敢于揭露官场贵族黑暗面的官吏和诗人。后期锐气消失，棱角磨平，潜心佛事，以知足常乐、独善其身自居。白居易的诗歌以通俗浅显著称，今留有作品3000多首，他自己分之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元稹为之编辑为《白氏长庆集》。观驿脉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07年，诗人36岁。周至县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驿字的意思是收割。全诗分4层，第一层4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在人倍忙的五月。 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被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起到地里，他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龙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啊。妇姑是指媳妇、婆婆，古时媳妇称婆婆叫姑，称公公叫舅。鹤就是肩挑，单四就是用篮子盛着食物，这里即指饭篮。壶浆，用壶装着水，这里即指水壶。响田，给田里干活的人送饭。丁壮，就是指成年的男劳力。灼，就是烤。惜，珍惜，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之语，怨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第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实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何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他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儿，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他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啊，可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变卖了，致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饼就是拿着，田家这里指一个庄稼户的产业。书是交纳的意思。 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救自愧。事就是从事，岁宴是指年底。作品的题目叫《观义卖》，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义卖者之外，却还有一个实卖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实卖岁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义卖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义卖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实卖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的，如实的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十岁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诗的最后是发议论，这是白居易许多讽喻诗的共同路数。这首诗的议论不是直接指向社会病根，而是表现为自救自愧，这也是一种对整个官僚贵族社会的隐约批评。白居易才是一个俸禄三百担的小小县尉呀，那些大官僚大贵族们难道不应该有更大的自救自愧吗？赋税是皇帝管的，白居易无法公开反对，他只能用这种结尾来达到讽喻的目的。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白居易的讽喻诗《观义卖》，下面我再把这首诗给大家读一遍。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贺丹寺，同志携湖江，相随享田序，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富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听其相顾言，闻者未悲伤，田家输税尽，食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粒禄三百担，岁宴有余粮。 念此思自愧，近日不能忘。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白居易的一首诗，题目叫《谪箭头》。原诗是这样的：拾得谪箭头，不知谪之由。一握青蛇尾，数寸避风头。一试斩荆棘，不然刺绦裘。缺落泥土中，尾气无人收。我有笔芥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屈泉沟。这是一首咏物言志的诗，表现了作者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宁为直死不为屈泉的斗争精神，是白居易早年英锐气概的真实写照。其写作时间大约与新乐府秦钟吟相近。作品的前八句是描写这段折箭头的形状，猜度它所以被折断的原因，同情他因断被弃的遭遇。一握是一把，指折箭头的长度正合手之一握。避风头指绿色的山峰，诗人们常以箭比山，如柳宗元有“海畔尖山似箭芒”等等。这里作者又以山峰比箭头，比较少见。泥就是娃娃鱼，球传说中龙属动物一只脚的叫蛟，两只脚的叫球。荆泥蛟球历来被用来比喻有权位有势力的大坏蛋。一口剑尽管名贵，只要它是用来斩荆棘、刺绦裘、为人类除大害的，那么即使折断了也是值得的，也断得其所。这里表现了白居易的人生观、价值观。缺落泥土中，尾气无人收。这是说勇于为民除害的宝剑的下场，同时也是历代刚直不阿、嫉恶如仇者的下场。早在汉代就有直如弦、死道边、屈如钩、反封侯的歌谣。作者在这里一方面对这种人、这种事感到悲凉不公，同时表示非常敬佩，而且要立志学这种人做为民除害的事。作品的后四句就径直地道出了自己这种思想观点和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与决心。笔芥犹如说傻直，牵延自己的个性。勿轻直折箭，犹胜屈泉沟。表面说箭，实际说人，表现了作者勇往直前、宁死不屈的斗争意志。作品语言简净明快，写箭写人融为一体，描写议论巧妙结合。尽管有人不喜欢白居易诗的过于直露，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充分表现白居易早年思想的一首好诗。刚才给您介绍了白居易的诗《谪箭头》，我再把这首诗给大家读一遍：拾得谪箭头，不知谪之由。一握青蛇尾，数寸避风头。 疑是斩荆棘，不然刺焦球。缺落泥土中，尾气无人收。我有比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屈泉沟。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给大家介绍了白居易的两首诗，一首是讽喻诗《观驿脉》，另一首诗是《折剑头》。撰稿韩兆奇，播音雅坤。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